好，那请各位把课本打开卷963570页，我们从这第一行开始节前。这一品的名称叫做如画品，那如画品在色大僧论讲依他起的八个譬喻当中是属于第八个。那为什么在第八个讲依他起的如画喻呢？那各位对于幻跟画不太一样啊，这个幻是不了解缘起，而画呢，对于画者来讲的话，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有知道他有一个意乐，他有个意趣，他要令众生到什么地方去得什么利益，这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把变化是拿来比喻地上菩萨乃至于法身大士的一些色身事意事业啊。所以呢，他这边就说了，当观这一些法身大士乃至于菩萨的事业呢，是佛所化及于人所化。那么这个东西呢，牵扯到两重。第一个，佛本身是化身示现，他化身示现呢，又以变化事业造作种种，就是两重变化啊，两重变化。那么佛的功德当然是变化所依，那么他所做出来的事相也是变化所作啊，两重变化。那么这个事情怕难懂，所以他又举了龙树菩萨，又举了梦中所见种种以及镜中相所现种种来讲。那么归结到第四行说，虽一切法毕竟空呢，可是各个有因缘啊，各个有因缘，这个算是如画品一个教理的总纲了啊。那前面用比喻，后面合到法上来，虽空而有各个因缘，把空摆在前面做依止，而建立种种因缘的如实观，这个可能是方便品一个非常重要的升起次第。入地以前呢，是从缘起正观入到毕竟空，开根本无分别智；入地以后呢，是由依止根本无分别智发起后得的世间智慧啊，做菩萨事业。而这菩萨事业对于行菩萨道的菩萨而言，是变化所作，对他来讲没有我所啊，他是完全自证根本无分别，而随顺众生的因缘啊，所以他虽空，空是指自证，他自证毕竟空，可是他毕竟空的智慧非常的深广，他可以自己完全不依止任何成见，而随顺众生的因缘做种种示现啊。所以呢，众生受度那是如菩萨化人所做的事业，而菩萨所做呢是如变化事。所以他底下呢就讲变化这个事情，从入地以前的散心凡夫位，一直到地上菩萨乃至于佛所做种种变化，他把它归纳为四圣法界的变化，有所谓声闻变化、必知佛变化、菩萨变化跟佛法变化，这是四圣的变化。那么烦恼变化跟业变化呢，是属于六凡法界的变化。六凡法界的变化呢，无非就是烦恼杂染、业杂染引发的果地的苦报的杂染。所以呢，烦恼跟业是苦流转的因，所以他讲两种变化，不讲苦变化。因为苦它既然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它苦报自己呢，就生跟生老死自己呢，在十二支缘起当中也讲它是无自体的，它没有自体性，它完全都是因缘所化啊，因缘所化。是什么因缘呢？是烦恼因缘跟业因缘。你只要有业，后面一定是烦恼当作推动的因，所以他在357页就讲了烦恼变化跟业变化。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看了啊。他说啊，烦恼变化则烦恼会起种种业，所谓善不善无记业，而所造的业呢，照唯识的说法，就会熏藏在阿赖耶识当中有漏的种子。而有的种子呢，又分成两种，一种是定业，一种是不定业。这边加上必啊，必定业跟不必定业。必定业者就是那个业重、业尽以及业烁习，不管在业本身造作的烦恼意乐，或者是业的尽因，或者是业的串习的次数。当你今天受果的时候呢，业缘成熟的时候呢，他已经用爱取去润他的啊，润他的果报的时候呢，那个叫做定业。 凡叶缘没有成熟的，通通总称为不必定业。那么我们无明行引发的，无非就是三种行，底下就讲三种行了。所以这边是讲业行，烦恼所引的是善不善、无忌三性。那它有缘成熟不缘成熟，所以讲定业跟不定业。而无明所起的三行呢，感召六道的果，它的静音称之为善不善，或者是福非福。这是我们在别的论点当中所看到的，福业非福。非福呢感三恶道，福业呢就感人天，这都是六道四。而无动业或者论点当中所谓的不动业，感召的是舍戒无舍戒。这些因为它直接感召三界六道的果，所以它称为业因缘。所以这边没有另外再写，应当在这里写一个业因缘业变化，因为我们论文当中啊，经文当中是有的啊，所以应该在善不善、无动等无量诸业这里呢，中间位置呢写上一个业变化，因为业变化离不开烦恼变化，所以不晓得是原来打字疏漏或者是什么哈。对到经文应该加上业变化才对。那这边呢，龙树菩萨就做了一个料简，他说：“问曰，诸烦恼是恶法，云何能生善业跟不动业？”因为从文字相上来看的话呢，善业应该是善呢、啊，不动也应该是善呢、啊，又不动感召是舍戒无舍戒上恶地的果报啊。那烦恼法是杂染的，乃至于应该是不善的。那为什么不善的烦恼杂染，它会感召善业，就是人天的果报跟舍戒无舍戒上恶地的果报呢？啊，这是对于业性的不明白。所以这边的烦恼指的不是粗的贪嗔的烦恼啊，指的是后面讲的我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本无明啊，或者我们讲的分别我知，或者是俱生我知，这个是维系难知。他的阿赖耶识的业性呢，是属于无复无忌，他不但在三性当中属于无忌，而且他无复，没有复障。没有复障是什么？他不障碍，他不障碍你修学圣道，名为无复。所以很多外人呢，尤其如来藏学者呢，就批评唯识家所谓的阿赖耶识是杂染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如果唯识家用阿赖耶识缘起来立论的话，阿赖耶识是什么性呢？是无复无忌性。无忌性本身就不属善或恶，它又无复，也就是说它不障碍修学圣道。只要你有善知识的因缘，只要你过去生有无漏的种子，预缘现行了，你就会修学圣道。阿赖耶识虽是杂染依止，可是它不障碍修学圣道，所以你不能用杂染缘起来看它，必须要另外立一个清净缘起，才能够做道地的所依。道地一样可以立依止阿赖耶识缘起圣道的因缘，不是不可以的啊。这应该从唯识家自己的立论上面很根本的去看它。他问题既然就问了，那这边讲了烦恼，烦恼一向被人家看到这个字就觉得它是不好的东西，那不好的东西怎么会有我们安乐以及如意的果报，就可爱的果报啊？这就是对自识上定义上的问题。因为烦恼我们多半看到的是粗显的贪嗔引发的，乃至于小随烦恼。那么于是呢，问者就是龙树菩萨就设想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答就答得很巧妙。你看哈，答曰：有两种因，一者静因，二者远因。静因是怎么呢？静因就是我们这一生，这一生呢，人有我心，那个我心很重要，那个我心就是我们所谓的我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根本无明，或者我们讲两种执着的所谓分别我执，或者是俱生我执，都叫做我所心。如果你存有这个我所心，为后生富乐求正上生，故修布施的话，这个为静因，你得到什么果报？得到人天的果报。所以这个业是什么业？这个业是善业。可是善业的依止在哪里呢？依止在我所。我所虽然不能够说是很讨厌的恶行恶状，可是呢，它必然是杂染的。所以杂染的意思就是说，它不能够离开三界的因缘果系缚，这个名为杂染啊。也就是说，它的业果不决定，它的业果不能够让你出离三界，就名为杂染。 啊，杂染并不代表障碍你修善，乃来自于人天的有漏善。更何况，如果你要修离欲道，你必须要依止于禅定。底下就讲了，什么叫远因呢？远因是为了离欲界的衰老不净身，所以呢，修禅定的业，以禅定业呢，感召舍界四禅，乃至于无舍界四空定的果报，这个叫做远因。这叫远因啊，远因的意思就是说，他不今生得利益，他也不现在这个欲界里面，他是离欲，他相似于圣道，因为圣道也是离欲，不过圣道的离欲是依着断烦恼种子，不生在三界为果啊，为圣果。可是呢，有漏的善果呢，他以世间离欲只是扶助烦恼种子，仍然不离开我心，你不离开我，你不离开三界的五蕴的爱染，你仍然生在三界，只是远离了欲界欲，所以你生在舍界跟无舍界，这名字为远因。啊，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复有人言，一切凡夫皆以我心和合故起业。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是一种和合识，什么和合识呢？以根本我执来和合一切法，一切法就代表你的心心所了。你只要不离开我所来和合一切法来造业，那么我心就是无明，所起的业就是无明原形，无明原形。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第三种有人言。你只要提到有人言，就是当时啊很多论师们不同的解释。第三种解释是说，无有离我心起第六识，先遮，这是说你如果起了第六识，你就是没有离开我所，因为第六识就是想，第六识最强盛的作用就是想，而想最强盛的作用，因为第六意识依止于什么？依止于第七莫那，第七莫那做什么业？只做一件事，它就是内执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自体。啊，所以他是内我执的中心，他既然离开这个，他就能够起六识。所以六识起作用的时候呢，他一定离不开染莫那内执我的这种作用。同样可证，你不要去证明到底有没有染莫那，因为染莫那既然作为第六识的一指示，那么第六意识起的时候，一定不可能不离开啊，一定不可能离开我心。这指的我心，就是指是染莫那内执八识见分为我这种无始来的习气。所以，因为你经常著着，著就是执着了，染着，你染着我心的缘故呢，所以才会起第六识。第六识是造业最殊胜的一个识啊，造业殊胜的一个识。所以我们讲这个。染生死最大的就是独头意识，独头意识所造的业呢，是那条马车，是那头马车拉着我们三界六道生生死死的那头马车。所以他说啊，一切烦恼的根本，我们一般都讲无明，对不对？那无明的内容是什么？三世心不知。我们三世心当中，在三世十二支的缘起向上，妄执着有我，而这个我又不知道自己在执着。啊，我们说第八识的形象是什么？不可知执受处了，他不可能自己去警觉到我往内去执着内自我，内自我的执着这种维系是很难知的。你不学习圣道，你不学佛法的道理，就像五蕴是苦的自信，这个道理也必须你了达圣义地，你才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说啊，很多我们今天的了解呢，你如果离不开这个，你谈很多。很世间法当中认为殊胜的道理都离不开什么？离不开我心。所以无我是佛法的关键，无我也是你称为烦恼依止跟离欲依止，圣道跟凡夫外道差别的根本，就在这个我以及无我。所以他我心其实就是诸烦恼的根本，也就是无明的自体。而我是什么？我是在五蕴生灭向上假立的假名，假名本身根本没有自体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啊，烦恼无体，或者讲无明无体，无明根本没有自体性，所以无明能对治吗？ 没有，无明只能够用般若的光自体一照，遍照法界，也自了自心无所依，对不对？内无所照，外无自依，自然了达，内外通彻，内外通彻。由此呢，你用明相应处，就了达无明无体，无明就不作依了，无明就不作依了。所以呢，我心是诸烦恼的根本。后面也会讲啊，我心无忌柔软，柔软是不障缚圣道，无忌是不属于善，不属于恶。最后一行他说，我心无忌柔软故，柔软的意思就是说不障碍，他不障碍啊。你如果真的有意乐要去修学圣道，要去修学止观，有我心反而还帮助你，因为你一开始修圣道一定会觉得说，哎呀，我要为我这个增上生求安乐，对不对？究竟能够得解脱，这毕竟还是从我心出发的，依于我慢慢慢慢以幻除幻，把我的根本也拿掉了。所以先断分别我执成就见道，再去依着修道位断我们的具身我执，成就法身。所以这边所讲的烦恼根本，烦恼所谓杂染者，指的就是我所，也就是染莫那内执六八识见分为我这个无始劫来的言说习气，这个习气才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啊。而依着这烦恼所造出来的业相，一般我们所谓的善恶的恶，是指这种业相。这种业相呢，已经是很粗猛的东西了啊。它的依止的因呢，其实就是我所的性，也就是我执了啊。底下就在讲了，问曰：烦恼是垢心呢？而善心，这边讲的善心是指什么？五戒十善以及四禅四空，就是四禅八定啊。这边的善心呢，你不要讲这个四念处那种三界道品的善，这种善是有漏善，所以你旁边写个有漏善，那后面的答案就不意外了。一般我们所讲的净跟垢，是约三界六道的业因来说的，三界六道的业因无非是善业、福业，有福业、非福业跟不动业，而这三种业因为都依止于我心故，虽然可以假分别为善跟垢，这个善呢是相对性的啊，相对性的。如果以我心当根本的话呢，这种善还是称为有漏善，所以我们把这种有漏善心称为净。于是这个问者就问了，那么垢心的垢跟清净有漏善的清净呢，垢净不得合合，为什么？性相违啊。你怎么可以说住我心中能起善业？他还是进一步解释了哈，进一步解释。我们刚才讲过了，有漏跟无漏是佛法称善跟清净真正的定义，可是随顺世俗的话呢，我们所谓的善是指通三界的善。那于是他就答了，不尔，这句话很重要，一切心皆与慧俱生。所以呢，在瑜伽师地论呢，他把慧呢另外再立一个邪慧，有正慧跟邪慧的差别。而慧它是以简则为性啊，简则为性，所以它不见得简则善，也不见得简则恶啊。如果你是般若相应的话，它是简择出世间离欲无漏道。如果你没有了我心，你才会选择这条道路。如果你还以我所相应的话呢，这个慧绝对是简择内自我。那么你一切以这个简择慧相应的行，一定是我所心所起的罪行、福行跟不动行，它感召的还是三界的果。啊，所以以慧这个字来讲的话呢，它不定净垢啊，因为佛法真的以无漏道来讲，它的无漏慧是以无我心相应。如果你还有我心相应，它的简则仍然称为慧，可是这个慧是以无明作一的。那么如果以这个作一所起的相应的信心所呢，那么是无明相应处。所以他说无明心中也应该有慧啊，而慧与无明虽然是相违，可是它可以在一心中起。净垢亦如是，净垢是约业说啊，是约业说，而慧跟无明是约心所性来说。所以在白法当中呢，只有十个小随烦恼不聚起，其他的心所都可以聚转 啊，俱生俱灭。虽然他表面上在世俗言说上信好像是相违，可是呢，只有小随的十个不俱转。为什么？他非常猛力啊，相非常猛力啊，所以他进垢不俱转，其他的心所都可以俱生俱灭啊。虽然性相违，可是不妨碍一心中起啊，不心中一心中起。所以他这边说讲了世间法所谓的净垢，指的也是如此。而凡夫啊，没有得圣道，怎么可能离开我所而行善呢？所以我们说啊，你如果行善，想要有所得心去行善的话呢，这种人都是属于凡夫未得圣道的人，他不能够离开我所，总是比较利益之后而选择增上生，故求后世的安乐。以这种我心行善呢，你得到的三界因果。何况如果你嗔心烦恼重的话呢，乃至于善行都行不出来。所以十个小随多跟嗔相应啊，多跟嗔相应，所以嗔也最障碍菩萨道，也是如此。因为你只要起嗔心在内心中住，你行善的心就会障碍。而在杂染的心当中呢，最杂染障碍善心起的就是无惭无愧。所以你只要惭愧心一起，就遮一切的恶品不生啊。所以你要断恶品不生的福业缘，最好的心所就是惭愧，就是惭愧。那么你要开始修行，第一个要对治的当然就是嗔啊。这是我们从心所的抉择来看，可以看得出这个事情。好，底下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了。我心其实就是染莫那内执阿赖耶识的这个习气，这个习气呢是无记业，它无所谓善，无所谓不善啊。我执乃至于法执，不见得会造善业，也不见得会造不善业啊。他的性是无忌的，柔软。我刚刚说过，旁边请写无缚。无缚就是说没有四种心所：痴、见、爱、慢，没有染莫那相应的四种障碍修学止观圣道的四种心所。你只要有痴、见、爱、慢，你根本不会有那个念头跟动机想要去成就圣道。你想啊，你只想在世间安乐当中求圆满啊，求如意啊，求这些事儿啊。你会讲说，在这个地方得到圆满之后，我再来上进，没这个回事。在这边转呢，是转不出来，转不出来三界的因果事的。所以呢，我心他的性无忌，而且他也不障碍圣道。是故烦恼心中呢，它不障碍你修善业、不善业跟无动业。所以他说啊，于这种烦恼心中生善业、无动业是没有过失的，无咎，无咎。好，到这边呢写业变化者，业变化者生一切果报法，所谓六道。恶业果报是三恶道，善业果报是三善道。恶业有上中下，上者是指地狱，上的意思并不是很殊胜哈，上是比较强，你恶业最强的那个上者是最强的业，报在地狱。中等的呢是报在畜生，比较轻的恶业呢报在恶鬼。那么善业，善业也有上中下啊。你比较猛力的善业意乐呢，生在天。这边的天呢，不是指上恶界的天，是指六欲天啊。所以你要看那个天那个字，你要小心注意一下前后文。这边的天是指六欲天，中者呢抱在人，下者抱在修罗啊，阿修罗。那么上善业者又有种种轻重等别啊，上恶业也有种种轻重等别。所以呢，各个上中下品当中呢又各分为三，所以我们都以九品业来讲差别啊。这边讲的轻重差别指的就是九品业的差别啊。次第轻重如地狱中说，余道亦如分别业品。这边分别业品指的是什么？俱舍论，俱舍论有一品叫做分别业品。所以显然那个时候龙树菩萨也是有看到俱舍论的啊。所以亦如分别业品中说啊，那各位有兴趣就去参考分别业品，算是把这些业果的九品相讲得非常清楚的啊。底下就龙树菩萨的料简了，问曰：若从业由何以言变化呢？这也是定义变化的理由。我们说啊，佛法不同意流转业当中有一个作者或者有一个受者。可是他讲什么呢？ 他讲夜莺跟异熟的相续相，所以外人就不太了解。你既然前者叫做夜莺，后者叫做异熟，你为什么不讲夜莺就是作者，异熟叫做受者？你只不过改个名称啊，那夜莺难道不能叫做作者吗？为什么？因为夜莺也是由因缘所生，异熟也是由因缘所生，各自没有自在性。所以佛法讲的无我是曰没有自在性，因为它什么？它受限于因缘的无常因，所以它的因缘都受限于无常法则，所以它不能够自在。它没有一个人格意志说我想要怎么样就一定可以怎么样，想要怎么样你也必须修集业因果报成熟了才能够现行啊。所以因为受限于因缘果的变化，所以我们称之为变化，就是因为它由业意熟相续现行，所以称为变化。而外人呢，就会把业因当作作者，把果意熟当作受者，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定因跟定果的相续相，怎么会称为叫做变化呢？啊，这个是外人的观点了啊，所以完全使用名相上面的定义呢，有很维系的地方。答曰：凡夫人见诸法不如化。那变化就是有一个计划，那我就把计划做到。为什么你们呢要称为无我？为什么你把无我用变化式来做比喻？圣人之毕竟空相故，以天眼。天眼的意思是观三界因果。你只要有能力，因为你的定，你有定的业因当依止。你定如果是四禅，舍戒四禅，你的天眼就可以观到舍戒天。如果你的定力呢能够升到四空定，你就可以观到无色界天。所以天眼是依照你的定地功德深浅，你能够观的那个界差别就有广狭差别。所以天眼是约定功德来观三界的众生相。如果你能力观到无想啊，非非想出天，那么你观三界四的一切众生无有始终中间的差别相。如果你的定力浅，你只会看到说啊，这只牛死了它就升天了，于是他就说牛所做的业可以当作升天的因，这是错解因果，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在更多生多劫之间因果的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业因果报是不能用浅的短时间的因果去认定的啊。如果你以无量劫来观的话呢，你以佛眼来观的话呢，天眼还有八万大劫的限制哦，啊，超过八万大劫，你的天眼的功德力还看不见哦，啊，所以呢，如果你不达佛眼的话呢，你不能遍观缘起，真的能够证到最殊胜的无生智。于他就说了，你乃至于用天眼来观众生的死生相都没有三世的始终中间相，如化足远处做变化，业亦如此。你今天的果意熟，你根本不晓得是哪一生哪一世所造的业因在此世成熟，你绝对不能把前一世所造的业乃至于今生我做善这么多修桥补路，你就把这一生所做的善拿来看我们这一生的果报这么凄惨，于是就说修圣道无用论，这个是错的啊！你不能用这么短的时节相来认定业意熟的关系。所以为什么称为变化？变化也就是说业果甚深，如果你不能够遍观无量劫的缘起的话，你不能有无生智的话，你认定取向分别业意熟的果报，那就是一种偏狭，就是一种以我心来看的一种邪见。所以在过去世中做今生的变化潜藏的种子，这一生只不过看到它的果意熟的现行，你如何去认定他的业因在何事所作，中间又经过多少果意熟的变化，所以我们称他业意熟的果报事呢，称他为业变化，是很恰当的比喻。如变化事能种种令人生忧喜怖畏，理由在哪里？理由在于不知因果。如果你能够遍观因果，你何必为他有忧喜怖畏？所以我们讲啊，一个魔术师在台上就越让一个观众以为会怎样，可是不会发生那个样子， 出离掉我们世间因果的一种成见认定，越让人家会感觉到 surprise， 对不对？那把它变成一种恐怖的事情就是忧了，恐怖了。如果把它变成是一种哎呀 surprise 的一种表演节目呢，我们就会花钱去买这种娱乐，对不对？其实呢，你根本还不知因果，于不知因果当中得到那种 surprise， 得到一种喜悦。观之者皆无有时，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事实，于是你才会觉得精彩。如果你根本就知道他的把戏在什么地方，你看那个戏大概也不觉得什么好玩的，对不对？观之皆无有时，而人恒生忧喜。恒是无因缘，或者是错解因缘啊，错解因缘，世人可笑。业亦如是，是故说业是属于变化事。好，再做一次料检，问曰：是诸变化皆业所作，何以不但说业变化，还要说烦恼变化？请注意，业变化，业不自作啊，它必然有烦恼跟业行的合啊，烦恼也不他作，业也不自作，各自不作，我们说为不共因，所以和也无生也无作。那么假中有作是于分别业上面说有作，所以这边就说了，答曰：业有两种，净业跟垢业。净业者指的是声闻变化乃至于佛变化，垢业是指烦恼变化。所以净业指的是四圣法界的变化事，垢业是六凡法界的变化事。复次有两种业，凡夫业跟圣人业。凡夫业是属于烦恼变化，圣人业是属于四圣法界的变化所得到的果报，所谓须陀洹等四沙门果，乃至于必知佛道还有佛道啊，这些果都是不同的分类。是故虽皆是业变化，而广分别则无咎啊。所以不要一看到业变化啊，就以为那是属于凡夫啦，就属于它是属于烦恼，就属于它是属于杂染的。既然是属于杂染，你只要善用其心，随顺众生，它的业行也是属于四圣法界所做的事业哦，不见得完全都是杂染的。所以他说也垢净和不称为过失。是故须菩提啊，当知一切法空皆如化。所以由此用如化来解释一切法空，就知道一切法空不是一切虚无，一切无所作，于无所作当中有种种因缘变化所作。那既然有变化所作的因为先，就有所现的相。于中所谓的空，只是讲它其中的变化。你不能把业因当作作者，你不能把果意熟当作受者，如此而已。你只要把人格意志的那个自主性拿掉，把那个自信键拿掉，无我就可以观察为什么佛法一直要劝告你用空。所以空在这个地方呢，是对治我们在种种四因四果上面的一种相属的邪见啊，相属的邪见必然把无因无果之间的东西呢串联成因果的必然相属。须菩提就进一步问了：世尊，是诸圣人烦恼断，所谓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必知佛道，乃至于断一切烦恼习，是诸断皆如化佛啊。这个很吊诡哦。我们说圣人是断烦恼，我们前面也隐隐约约讲到，我烦恼的根本是我心，而我心呢它属于无记无缚。那么无记无缚它的体虽然名为杂染，可是业性本空，老实讲也无所断。那为什么佛经常讲烦恼断而得断德，乃至于夺四三门果，或者是佛道，或者必知佛道？于是他这边就问了，假意问了：断一切烦恼总习，那这样子这种断到底有那件事情还有没有那件事情，它是不是变化所作业呢？须菩提的意思是说，一切有为法虚狂故如变化，而无为法真实无作故不应如化。是故他就问佛，那佛就怎么答呢？一切法若生若灭皆如化。若生若灭是约什么？约你对他的认识而定的。如果你看他有生灭相，一般的人你只要看他生灭相，就会在生灭相的流转当中认以为有一个主体在那边生生灭灭，所以于生灭相当中去推估主体 那个就是我心的由来。如果你顺向生灭去推估我所，这些事情都如晃。如果你生灭相当中了知无作者、无受者、无流转者，而生灭相可见的话呢，这是中道实相的智慧。所以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变化，还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变化？变化到底是有还是空呢？就看你的认知而定了。就跟你认知而定的，是约你的智慧所见而定。如果你能见到生命事当中有作者、有受者、有流转者，那么这一切事情都如画于中，你乃至于安立如涅槃式也是如画。如果你观察一切色受想行识一切所作，于中无自信，虽有生命相可得，你知道生命上变化所作，你于中不起我执跟法执，那么这一切生命相不如画。所以如画跟不如画为事起，就看你的认识，你是用智来观还是用事来分别，如此而已。何以故啊？这一切本来是什么？无自性呢？而今天依着分别心有，而你才有，后心还无，只是狂惑人心，一场误会罢了。所以千万不要把本无今有、今有后无讲成三世实有啊！啊，如果三世实有，那么应该从头到尾就不能讲本无，因为如果你本无而有，那表示是无因缘生。佛法绝对不赞成无因缘生，乃至于很多外道他也不赞成无因缘生。所以这边讲了本无今有，今有还无的那个有，绝对要加上一个分别有或是因缘有才可以。而这边的本无是指本性无，后无是你今天离垢之后所证的无，而你的所证和你的本性无，两者相合。起心论就讲的，你的本觉和始觉，啊，因为本来它就是无自性的，最后你接着离垢的清净去证到无自性，无自性是后来因为你修道地的所证。那如果本来不是无自性，你也不会证到无自性，你不是创造一个无自性给自己证啊，你本来无自性。你今天只是透过正确如理如实的观察去证到无自性，所以呢后也无本也无，中间的有可以证明是什么？变化所作。所以我们讲今天讲的变化是指是什么？是指因缘的那个部分，缘起的那个部分。缘起那个部分毕竟无自性，只是分别相有，所以姑且随顺世俗地称之为有。凡一切有法怎么样呢？无生无灭，本来就尽自性涅槃，这是般若经的宗义。所以呢，你以为有本来无，今有今有而又还无，这样的三世的辗转生灭相，完全只是狂惑人心。自心分别自心相也是狂惑人心，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因为狂惑者好像有人在骗你，其实没有人在骗你啊，是自心分别自心相，你分别出一个相，那后来你又忘了那是你分别出来的，你就把它执为实有了。于中在做种种的细论四句的染业分别，如此而已。所以我喜欢用自心分别自心相来取代狂惑人心，绝对不是有人骗你。佛的于中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说啊，一切有为法指的就是因缘所生法，一切从因缘所生的法呢皆无自性，无自性故是从始以来无自性，所以叫做毕竟空。毕竟空不是讲结果会空，有人就讲毕竟空是什么啊？究竟一切都会坏灭，把坏灭之后讲成空义，那是不对的，是本来它就是无自性的。你今天以为你有，根本就是因缘造作聚集向上，称之为假名有，所以它一直都是无的。当你称它为分别有的时候，它还是毕竟空的。所以毕竟空是指本来空，无始以来一直都是空，三世本性空，那是毕竟空的意思。毕竟空不是它究竟最后总是会坏掉，人总是会死，用人总是会死来解释毕竟空，那是不对，那很消极的看法。毕竟空是本来我就无生，所以我就不要去追求灭谛。所以系缚跟解脱以为相，那是很高的智慧才会得到这种体会的，那是毕竟空的真实意。所以毕竟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而是对于生死无惧的真实智慧。所以毕竟空他会观察这一切如变化所作，那既然变化所作，我为什么不做个好梦呢？ 因为烦恼不过是梦上添梦，梦中已经没有那件真实事，你于梦中再添烦恼去造业，根本就是重重颠倒。你何必在梦中添梦干什么呢？既然是梦，梦无边的广大，你做个好梦也一样是梦过此生。那不过他所做的业的功德就无边宽广，所以你能用毕竟空，他的业性是积极的，他的业性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须菩提呢，求诸法实相，意犹未息，他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他问佛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如化的，他总是要追到一个东西，因为声闻住哪里，住于涅槃，所以总是要逼佛说出什么涅槃不如化。如果涅槃本身也是变化时，那就是不稳定的东西了啊、哦。那大乘的智慧就很清楚了，五蕴本身就是自性涅槃，所以他不会追求五蕴之外的涅槃事，所以他就不必再去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如化，因为一切东西如化又何关呢？对不对？因缘所作就显现毕竟空的无自性意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生灭不障碍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啊，所以如果你用这个观点来看，那变化事更是菩萨事业的所依止，所依止，他不需要去证明有一个东西是不如变化的，一定要去证明涅槃不如化，所以我依止涅槃常住涅槃才是稳当的事情。摩诃衍就不谈这个论点了。所以须菩提的意思是说，决定要有一个东西呢是真实法，而真实法呢绝对不是因缘所生，所以它不如变化，而这种东西才可以做依止，而才能够依止这个东西做精进啊，去修道地，修三基道品。佛就跟他答了，若法无生无灭，不就是非变化了吗？背后在什么？生灭是相啊，无生无灭是性啊，而性相不相违啊。就跟前面呢在散心位的时候呢，垢尽业都不相违了，对不对？因为你烦恼根本所依是我我所，我我所不障碍你修学正道，垢尽合合于一心当中啊，不是合合，那个合合的所依有体，就是因为它无体，所以你因为毕竟空，所以你可以成就切事。这一切是包括染业哦，包括染业。可是你用毕竟空这样的生意来造作生死，不是很可惜吗？不是很可惜吗？所以这边就跟你讲了，若法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无生无灭，那就是没有变化了。何者是呢？所谓无狂相涅槃，这个其实是方便说啊，随顺须菩提的意而说了。他说啊，这个所谓的涅槃就是无生，就是没有什么东西生，请在无生无跟生之间加上一个字，无自性生。因为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自性，因为自性就有自性就不生了。既然有一法有自性，那有自性法本来就长存，就不用生因缘，对不对？生是要等待缘起的。如果有一法是有自性，本来就有自性，那这个有自性法不待生缘才会现。这边就讲了，无生是指什么？不是有什么东西不生，是凡是所生都无自性。你只要等待生缘现行的都是无自性，那既然无自性就是毕竟空，这就是我们经常讲了生即无生的道理。绝对不是生法缘散之后讲无生，或是讲有一法因为你让缘缺故不生，你就是让缘具足了现象了，它是由因缘所生了，它就闲了无生，是没有一个和合向生灭辗转的相续的一个主体的自性，没有，不会因为缘聚缘散另一个自性生或灭。自性就是一个常法，它不等待生缘故生，它也不等待缘散故灭，常法就不没有办法利用缘起的法则令其生令其灭，何况一切法要生要等待缘起，于是一切法因缘所生就无自性，就毕竟空。所以生灭相是不可能令自性有生，如果自性毕竟无生，你就不可能创造一个缘善的啊条件令灭。那既然无生无灭，所以无生无灭不是一个境界事啊，是一个次第的观法啊。你顺向缘起去观一切法， 用缘起的法则不可能让任何自信法有生。那两重观，从随顺世间方便说，有自信法它就是常，它不等待缘，它就会现。那么既然一切法要现行必须要等待缘，于是它就无自信，要两边说才会圆满。那么既然一切法不管你正说反说都无自信可生，那么无生法就不待灭，不待缘散而灭。那既然无生无灭，就不可能令人生忧不喜啊，不忧喜恼等等，这些不能令人生忧，你何必于主体的生灭事当中起忧烦呢？佛分别一切，那既然离了忧烦，离了忧烦的境界，不就是涅槃吗？对不对？涅槃定义是什么？无贪、无嗔、无痴。你只要常住在三善根的相上，就是等涅槃。佛分别一切有为法，毕竟空皆如画，唯有涅槃一法非如画。底下就解释它的密意。而时序不提薄佛言，如佛说平等法，非佛所作，非声闻所作，非必知佛所作，有佛无佛，诸法常住。有人讲诸法性常住也可以，有人讲世间相常住也可以，因为世间相本来就是生灭相，而生灭相就是无生无灭性，所以你讲世间相常住也可以，你讲法性常住也可以。而这种常住显然是世间相常住，而它显了什么？显了因缘所生，所以它自性空。相性空相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涅槃。为什么？既然没有任何一个法会生，所以没有一个法会令我们生出忧恼，所以我们的忧恼是自心分别自心相，是自作自烦的。他根本没有烦恼的自心生，于是烦恼不生的时候呢，也不是烦恼有灭，所以他自信本涅槃。须菩提的意思是说呢，深入波尔蜜中去观呢，涅槃也应该是自信空的。上品中处处说啊，今佛何以说唯有一个涅槃不如画呢？啊，是故引佛语来问难。诸法实相性空法常住，诸佛但为人演说性空者，即是涅槃。今何以于生灭法中别说无狂相的涅槃法是不如画的呢？佛就回答说了，这两种说法你不要把它拉在同日而语，因为它有对象当机的不同。佛就说，诸法平等常住，非贤圣所作。但是怎么样呢？若心学菩萨闻这种自性空法、毕竟空法生恐怖心的话呢，是故为了要安慰心学菩萨的有所得心，是故为之分别说，生灭者如画，不生灭者不如画。生灭者旁边就写相，不生灭者这边就写法性。如果你还有相有德的话呢，就为你说如画；如果你能够不着相的话呢，我为你说不生灭有涅槃，无狂相涅槃也无妨，因为你不会以无相三昧去染着涅槃。所以要看你的智慧到哪里。你如果懂得相无自性，我为你说涅槃不如画亦无妨，因为我说的涅槃指的是名言相，对不对？你知道所谓的涅槃是以名言来称说无为的法性，因为你不假借名言不可称说，你不可以宣讲我何以又讲苦集灭道四谛呢？所以如果你真的升观般若，在心经就说了无苦集灭道，连灭谛都不可得，何况涅槃啊？这完全是以对象当机者说。所以般若经呢讲四悉檀啊，就看你对象而定。那么一切法如果假借名言称说有四悉檀，那表示一切法假借言说有真有妄，都也是假名言故说。所以我礼拜三曾经讲过一个观念啊，一切法如果观待名言，一切法假；如果一切法不观待名言，一切法可说为实。而在假言说当中又分为真跟妄，如果你假言说能够顺向真实义谛，那可以说为真；如果你假借言说另生细论名言的分别，
辗转生烦恼的话，那名字为妄。而一时境界，只有止观二道的道地能够成就无为法性的涅槃，那是一路真实相，一路真实相。所以把法讲成假实，在假言说那个部分呢，讲成真心跟妄心。而一时境界两种观道，完全是道地所依，成就涅槃的灭地啊，是一路真实道啊。这是目前引各位可以这样思维。所以底下龙树菩萨就最后解释了，问曰：为佛一人是无狂人，无狂的意思是不会欺骗人的意思，所以佛所说的言说都是真实语，都不异语。那为什么他经常讲言说上看起来矛盾的话呢？是因为当机种不同，随因缘故说。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凡是佛那样的圣人有所说者，都是有因有缘故说，所以他是即空说假，凡有所说必是假言说，而假言说又于无狂，你必须要观缘起，你不要迷着在言说向上。所以待会的竹垒品就会看到，佛就竹垒阿僧祇说，往后说般若不能够着名相，意思也是这个同样的意思。他说为佛一人是无狂人，一切人皆于佛所欲求实事，我们都向佛讨一个公道，问一个真理实相，请佛为我开示。如果你还需要佛为你言说说真理，你就必须在言说而离言说。你如果与言说而不离实际的话呢，你根本会着在向上。今佛何以说一切法都空，或说都不空，显然都有偏狭嘛。龙树菩萨就答了，答曰：佛此中自说因缘，为心发意菩萨故，说涅槃不如画。不是说涅槃真的有一个清净自信不如画，离迷言故，说是如画，说是不如画，都不可说。如果你中道实相，不着言说的心，不要染着于相，那么说涅槃如画也好，涅槃不如画也好，你就可以善了之，这种言说是为谁因缘故说。你只要观因缘，在法相上就不会起染着了。啊，意思是意乐是这样，是这样子。然后再做问答，问曰：可为人故转诸法相也？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可以这样子做吗？答曰：此中佛说诸法相者性空，性空云何可转？道理在这里，凡是一切法就必经空，不要因为我因为不同讲述的对象，于是有些时候讲空，于是有些时候讲不空，你以为我话真正的真实意有所转变，真实意完全没有转变。佛是讲意趣，言说是全表，对不对？那不管以遮全或表全，都是要你得于而忘全。你拿着这个言权当以为实有，那永远不入道。不要以为言说种种差别，以为法性可转，法性毕竟空，哪有转与不转？哪有空跟不空？空跟不空又是一重假言说显现的意思。如果你不绕在，你如果不能够离开言权意表的差别事上，你的正知不生，真如不正。而真如讲说一句话，如果真的可说的话，你不要着在言说上的话，你还是一定要说它个毕竟空嘛。毕竟空不是有法可空，是从无始以来因缘所作，生也好灭也好，一切向上本来就是空。所以它有没有转变？没有转变。有转变者是你今天的智慧不能够了达实相，所以会随着向上有转生有转灭的差别相，是你自心生差别，不是你所证的真如有变异。所以真如有一个定义，就是无变异相，就是无变异相。所以随缘者是随众生的心缘想分别，不是他的性可转变，可令其变异，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诸法相，请注意哦，诸法相包括染哦，包括净哦，一切相哦，皆是性空哦，不是只有真实意才是性空哦，染相也是性空啊。那既然自性空，自性空就是无自性，既然一切法无自性，怎么在无性法当中有所谓转生转灭转垢转净的差别呢？不会嘛，对不对？ 就是因为不可变异，所以我才因着对象说，依着这个权表令他入真实义，才做得到。如果言说就有自信，那我说不空，那就决定不空。我怎么可以讲不空而令他入毕竟空呢？不可能，对不对？所以才有意趣言表的善巧啊，才有这种功德。佛初得是诸法实相时，心但趋向涅槃极灭。是时十方诸佛、诸天请佛莫入涅槃，一切众生苦恼当度脱之。佛即受请，佛但为度众生故住。这句话请画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如来心。如来心并不在毕竟空住，如来心怎么样呢？他受诸天劝请，为众生而说法。所以佛的宣说业、佛的示现都但为众生故住，而众生无自信，所以他住而无住，对不对？所以他一样于空众生心当中变化所作，就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做到观众生空，所以才能够随业缘而作，而他又能够做到坐而无坐。以是故知有可利益众生随事萎缩，那个事旁边请写因缘，就是因为种种因缘啊，所以他随着因缘呢、啊、做种种的说法。归纳起来，般若经讲四悉檀啊，四悉檀者就是法布施他的业缘啊，法布施的因缘大类分则有四大类啊，这随着众生可度的因缘说四种布施啊，说四种法师的事业。观诸有为法虚狂故，涅槃为实，不变不异。所以这个时候曰不变异相，涅槃也可以讲成真如。所以真如、涅槃、法性、实际，这些都是同一件事情约着不同的因缘所安立的假名。但是呢，有心发意菩萨着是涅槃因起着起诸烦恼，为断这种着心故呢，为他们讲涅槃如画。如果你能够真正证到无相三昧的时候呢，你若无着心时，事实则说涅槃非如画也无妨。因为涅槃法本来就是一切法，包括三界六道五蕴是它的真实相，为什么不可以说它无生无灭非如画呢？啊，这是一种说法。复次，这底下这段话是约行者的智慧而说的，后面是约实相真如相是说的，后者是约正智的广狭深浅说。复次，有两种道，小乘道、大乘道。小乘论义呢，以涅槃为实；大乘论义呢，一切色都是显现涅槃之性。所以他说，以利益智慧深观故，观色等诸法皆如涅槃。所以他不在五蕴之外另立一个无为法性的涅槃，是故两种说法没有过失。所以有涅槃是约次第道，在道地才安立；而大乘论义呢，以观一切法的灭地实相故说。所以两者都是依他所观待的不同。那么约道地的次第相来讲，涅槃是非如画的；约灭地来讲呢，一切法没有不如变化所做的，毕竟无自性，毕竟空。所以两种说法都是他所依止的道理不同，故又所说，还是一样没有过失，应该这样善解。所以前者是约真如说，后者是约正智来说。你依止什么观慧，于是你说如画不如画；约真如的相上，你说相如画，性不如画，也都是可说的。